我们上次就是出埃及记哈，从一大队几百万的人马哈，过那个轰轰烈烈的过了这个红海。那在红海的时候，你记得在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吗？有没有人记得？他们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要在这里死，倒不如在原来埃及地做苦工来服侍埃及人啊，这是他们的想法啊。然后呢，这个摩西用了一句话，请这句话呢，如果你还没有印象的话，今天把它记起来好吗？因为这个对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很重要。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他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跟他对神的信心，其实并没有比这一群人还要，就是年资没有比他们长啊。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很肯定的跟这一群他带领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意思是说呢，过去呼召我的耶和华，还有带我们经过十灾的耶和华，今天还是要施行救恩。摩西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心中的伟人哈，我常常说信心没有伟人，也没有英雄，但是他给自己一个原则，过去的神怎么来带领我们，今天一定一样。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从来不会去想说他自己有多伟大。他其实也有他心里面的惧怕，因为呢，他去哀求神，所以后面你会看到哈，神就说："你为什么哀求我呢？"等于说呢，摩西知道神可以做，可是他不知道神要不要做。或许这样讲好了哈，好，那是第一关哈，就是要经过那个红海之前。记得他们在出埃及以前，是从怎么样开拉开这个序幕的？从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这个你们都看过都查过了哈。耶和华这样子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然后呢，神说他听见了，所以从这里就拉开序幕。神要带领他们离开那个使他们受辖制、受苦待、被管辖的这个埃及地，因为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他说：“我的百姓。”然后呢？他的百姓有他的百姓的自己的产业跟那个版图要去得着，所以神说好了，够了，到这里哈，因为那个哀声已经向着这个痛苦的不得了了哈。然后来到这个红海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不如在那边活着，还比死在这里好啊，这是要过红海之前，那当然很人性化的，很正常的。看到一个那么大的大海，后面有追兵，而且呢，那些追兵呢都是气汹汹的来哈，然后有武器有什么，他们一群那么大群百姓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候很慌乱哈。之后过了红海了，你们上个礼拜刚刚。查了一篇得胜的诗歌，哈，刚才那个周师母说唱什么歌？唱战歌，唱胜利的歌，哈，唱凯旋的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喝什么呢？没水喝了哈。OK 呀。之后呢，今天我们要看的16章呢是怎么样？没东西吃了，哈。所以呢，我今天我的题目，如果我没有给你们一个题目哈，但是我自己写了一个题目说，转哀为怨的人生旋律，就是刚开始很唱了，刚刚唱了一个得胜的歌之后呢，马上 现在是抱怨了。我们可以晓得这个抱怨的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就跟着他们40年在旷野绕，一面绕一面抱怨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啊，诗篇第78篇。78篇这个诗篇里面是向着后代的人讲，然后提醒后代的人啊，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诗篇78篇第七节跟第八节那里提到说，叫他们仰望神，跟你们的后代说，不要忘记神的作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一面埋怨神，还是一面施恩，哈、啊，都有记号的，都有他们的啊，就是有他们的过去的啊，这个立下记号的，我要守他的命令，这是神的作为跟目的哈，不要像他们的祖宗。不要像他们的祖宗，就在讲我们今天要看的啦，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神他一定会帮助他的子民，可是他要帮助的人是心存诚实的人。当一个人在抱怨的时候，其实他所抱怨的内容，抱怨的那种声调，抱怨的一些想法呢，都已经变了样了。我们用音乐来讲说变调了，调已经不准了。好，刚开始之所以他们会从埃及出来，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哀声，痛苦的哀声，希望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但是当他们出来之后呢，转哀为怨。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头来看一下哈，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这个第三节哈，看第一节看到第三节，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得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和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好，我们现在来看16章的前面第一段哈。那我第一段我的讲义上面提的是说呢，这个怨歌哈，就一节就很清楚了哈，就是第三节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全会众都饿死吗？这个不可能大家一起讲这句话，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代表，或者是好几个代表来讲这句话哈。我们来看看埋怨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哈。埋怨的时候呢，会把一个事实呢做一个夸大的一种想象啊。刚开始出埃及的以前，他们是哀怨，他们是哀嚎，跟好像很痛苦啊，我们被管辖，我们被苦待啊。那现在呢变成说，我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就在这个肉锅的旁边围在那里吃饭，而且吃得饱足，好，那你可以想象这一群奴隶，他们过去的人生真的这么美好吗？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那个怨气呢，那么的那种情绪上的一种已经走掉了。当一个人抱怨的时候，情绪就已经走掉了，就是已经你们讲跑掉哈，我们讲走掉，这里唱歌好像唱不准哈，所以他的所想象的，所塑造的都已经不是事实，现在倒是很想以前的肉锅。好，那他为什么特别提肉呢？就是说现在没有肉吃，好，他们带出来的食物已经快吃完了。这从上一次那个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正常的水喝，从苦水神让他们喝到甜水之后呢，那才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就是东西出来可能都已经快吃完了哈。他们特别提出来说，我们 围在那个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哈、啊。啊，这个就是哀加上怨之后的一种我们的思想说话的内容。把以前想成是一个很美好很幸福的日子，怎么跑到这边来啊，旷野啊，这是一个旷野。从现在开始呢，刚好在到那个西乃山，因为他们在这段距离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西乃山下去领受神给他们的十诫。在这个之前，你看到十五章之后，神已经给他们一些诫命、一些原则、一些法则。好，那到了西乃山时候，是颁的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十诫，涵盖所有的这个信仰跟伦理的十诫。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尝一下这个怨的哈，这个滋味哈，没有肉吃了哈。那接下来呢，都会饿死了。好，当你还没有死，当你还不晓得，你其实他们食物是快吃完而已哈，不是都没有了哈。那就在想说，我们会饿死。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呢，你所有的远景呢，就已经都没有盼望了。好，因为你到用死来形容的时候，好，其实呢，这个食物本身对于人生来讲，哈，能不能没有食物，耶稣基督自己也尝试过。那也有很多人用40天的禁食，有的人在这个地震之后被埋在下面，过了一两个星期还活着，好，那他怎么过日子的？因为他身体还可以保持啊，可以维持那么久哈。所以水是最重要的，食物呢不会马上死，可是他们已经认为自己会饿死哈。埋怨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哈，全会众，我们把我们跟你们分开，你们就是把我们带出来的，我们是被你连累的，然后呢，我们都会饿死了。好，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怨气或者是怨言或者是埋怨的思想的时候，首先它是会变质的，它会因着你的情绪把它想得很夸张，然后你会往那种很沮丧的低处走，而且呢它是会蔓延给别人的。其实那么多人，如果大家成熟一点的跟比较不成熟的没关系，我们等着啊，神会，摩西不是说吗，看今天神会帮我们做什么。好，如果他们好好的还去缅怀，还去回忆一下那个战歌啊，那个凯旋的歌的话，我想不会到这个地步。好，这么多久而已。好，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刚才第一次过红海，是说我们呢在那边活着总比死在这里好。现在更严重了，然后怎么样，巴不得我们就死在那边就好，就不要出来了。好好，这个有没有像埋怨的调调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方面人在埋怨，一方面人在面对这些情况的一个考验的时候呢，会有展现出不同的反应。一方面我们看神来看这些，看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哈。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容许我们？你明明知道我很饿了，你明明知道我有缺乏，你明明知道我有那么难了、啊、神啊，你怎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样子呢？但是神有一个目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神的目的是什么，第四节跟第五节哈。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第四跟第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好，就这两，先到这两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神的心意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我要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第十五章就已经讲过了，当神设立的一些原则的时候，法则的时候，那他已经强调了我的目的，这个旷野的这个学校呢，就是要让我们确定我真的是记得神的恩惠， 第二个，我是可以通过考试的，是一个试验，是一个考验。所以神来看这些难处的时候，当你要走在一个沙漠上的时候，哈，走在一个旷野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期待说这一趟会很顺利吧？我们应该不会期待说我们这一趟里面会有很多餐厅啊，中国食物啊，有很多我们喜欢吃的啊，然后有很多我们有可以方便煮的，应该不会吧？对不对？人生我们要期待的不是美轮美奂，总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出乎意料的也好，过红海是出乎意料的哈，因为本来想说已经安全了，没有想到他们又绕行了哈，又绕回去才会碰到红海。那神是刻意要让他们往一条比较容易的路走。那一个人生的路程哈，高山低谷，大家的历程可能不一样，故事不一样，可是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冒险经验，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失败经验，个人有个人的跌倒的经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就是没有办法的经验都有啊。但是神说，我刻意的不挪去你的这些难处，本来人生里面就是有这些高山低谷，也有甚至还有死荫的幽谷。大卫不是讲吗？大卫是神拣选的王啊。那神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儿女来通过这些考试，看他愿不愿意遵守我的法度。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好像好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叫什么专制的一个君王，然后呢总是要我们整个人呢就这样子在他的权势下面呢被弄得服服帖帖的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走完我们旷野的道路。神是在训练他的儿女怎么样在他的路上走。他说，我的给你的路是生命之道，让你呢这个生命之道呢是宽阔的，让你不会跌倒啊，让你可以走完走过。不要期待我们旷野的道路有那么舒服，有那么顺利，可是呢我们可以期待有神迹，而且有神的恩典，而且有神的应许，神所约的他一定会成就。所以神很清楚的说，他没有挪去所有旷野里面的难处哈。有时候有一些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方法，就是有难处的时候赶快成为救护车，或派来一个直升机马上把他吊上去，然后就直接送到目的地哈。神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不要忘记哦，神没有要他们绕40年哦，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考试，只好再回去绕啊。好，所以神的用意是要试验他们啊。每一天，他说每一天都要去收我要给他们的食物哈。那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用这些食物，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好，那么这个四节跟第五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们要吃的不是你们自己准备的，是我要给你们的，从天降给你们的。好，从天降给你们的。刚才我提到这个诗篇第78篇哈。我记得这里 ,OK, 好。78篇。我上面有吗？这个金姐我上面有吗？等一下再讲这个好，没关系。好像有哈。那我们都看到说，神的用意呢就是要来对他的儿女有一种操练，有一种造就。他的目的是说呢，我的话你要听，你才不会多吃苦，才不会多绕冤枉路哈。你要学，我们对孩子就是这样，对不对？跟他讲不要碰了就不要碰，不要跑了就不要跑。好，这个很重要。所以神不过是在训练他的儿女，让他们可以长大成熟，分辨是非，而且历练好，可以面对以后到迦南地的征战。如果他们这样一路下去的话，好，不要打，还没有打就转回去了，对不对？看到人家那个巨人一样哈，那个不管葡萄多么的甜，不管他们的食物多么的看起来多么的悦眼呢，光是看到人家这么大，自己像蚱蜢一样就已经转回去了，不战而败了。所以神就在历练他的百姓能够征战。人生 就是一场征战，而且呢，神陪着我们，领我们要打一个美好的仗。好，所以呢，神自己讲清楚了，我就是要为了要考验。那么在这里呢，我用了三个一个是三个哈，第一个说是从天降下来的。那从天降下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要靠天吃饭，我们不是靠自己吃饭。而且第二个是每天给的，每天有每天的份。如果父母亲不是每天跟儿女准备饭食的话，比如说你的儿女哈，从小就是一餐在你家吃，全部其他的都在人家家里吃，或托给谁去养去吃的话，那你想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会怎么样？所以我把这个每天呢，把它当作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紧紧分不开的一个关系。我们是靠他，我们属他。所以神没有说你把它存起来，没有，他说每一天有每一天的份。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食物啊。然后呢，我要他们遵守法度，我们是为着他活着哈。我们就像那个罗马书11章36节提到说啊，这个经节我应该有出来哈。罗马书第11章36节，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好，愿荣耀归给他。好，这个是罗马书第11章36节。好，我们来到第三个，这个怨埋怨的歌哈，埋怨的调调呢这个里面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总是事情一来的时候就有这种调调？那最主要是在我们的心哈。如果你刚才我请你翻到圣经78章，对不对？有没有哈？圣经78章哈，我让你们看几节经节，我没有全部帮你们列出来哈。好，诗篇第78章7节跟8节哈，我念哈，你请你翻开，或者是你注意听哈。这个诗篇呢，我刚才讲过了哈，就是为了要写下来给后面的人，给后辈的人记得，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着神心不成主。刚才念过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呢，这种里面的居心呢，就表现到外面的一种行为，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思考的模式。那么在这里基本上呢，在这个诗篇第78篇里面呢，他有提到他们是在试探神，这一群人是在试探神。因为那个居心里面对神的不信任，对神的那种悖逆，对神的这种不敬畏，好，那基本上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就是在试探神。好，那我们现在从第6节要念到第10节，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从第6节念到第10节。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干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像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人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好的，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好，好，这里我们提到神的用意是要来训练他的儿女，要来考验他们，做什么呢？考验他们能不能学到神怎么说，他们愿意顺服，愿意听从，愿意依靠他哈。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谈到说，可是呢，这个这一群人呢，一次又一次的，好，到这一章的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吃这个玛纳吃到40年，意思是说，他们其实本来不用绕那么久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埋怨的心，刚才我们讲过哈，那个居心的不正，对神的一个不诚实，对神的不敬畏呢，使得他们全部就是要绕40年。可是40年神没有让他们饿肚子，没有让他们穿破鞋子，这是那个生命记讲的哈，就是要看，就是考验他们哈，有一句话说让他们用困苦给他，让他们当饼吃哈。神要训练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需要，当我们说我信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训练我们依靠他的心，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要有感恩。感恩是一种生活形态，感恩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当你有感恩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很多负面的这些想法啊、说法啊、做法，对不对？那里面是甜蜜的。好，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食物哈，那食物是甜的哈，它是一个恩典，是甜蜜的。当我们训练出来怎么样，随时随在都可以感恩，都可以喜乐，都可以靠着神，常常就是依靠着神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历程，不管是在旷野，或在都市，或在很方便的地方，或在很难的地方，我们有神就够了。在刚才的诗篇，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出埃及记16章跟诗篇的78篇中间，不要就说你稍微做个记号哈。好，这个诗篇78篇的第25节，那你在形容这个他们所吃的食物，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刚才提到那群人在抱怨是什么？没有肉吃，还没有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以前吃肉，没有肉吃。好，那这里提到说他们吃的其实是大能者的食物，这是诗篇78篇第25节哈。当我们跟着主走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放在食物还是放在大能者？当你吃这些玛纳，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们吃神降下来的这些玛纳也好啊，那个鹌鹑的那个肉也好啊，不管他们吃什么东西哈，他们并没有饿着啊。40年了，你想一想，40年的怨歌，神就让他们吃40年的玛纳，好，没有让他们饿着。那么这里诗篇这句话说，他们在吃大能者的食物。如果你的眼睛专注在大能者，我今天是神给我的，哇，你就享受神的那个荣耀，你享受神的那个大能被鼓舞了哈。你看我有这全能的神，他是我的天父，他是他给我的。可是我恐怕很多人的眼睛盯在食物，哎呀，我这个不喜欢吃，哎呀，那个我吃不下，吃不了，以前吃的多好，现在怎么这样呢？诗篇的作者说，他们吃大能者的食物，是他赐下的粮食。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很长的一个章节哈，提到前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记事，就是说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至少5000，应该是上万的人。在那里呢，后面很多人就跟着耶稣，耶稣讲了一句话，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他们不是要跟我，他们是要来找我，为了怎么样？为了有食物吃，为了得饱足，为了这个看得见的食物。那这里呢，他们吃大能者的这个食物，所以当他们在试探神的时候，他们的居心就是不正的，然后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服，我就是不能信靠他，好，然后那个自己的欲望就会很强，就不会想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学什么，就只有在我要什么，还有我在担心什么。好，所以这里我提到2点哈。那当一个人对神发怨言的时候哈， 好，我要提一下哈，这里有没有我们看到啊，摩西跟亚伦都提到了哈，你们对人发怨言不是在对人，是在对神。记得我们只要一发怨言，事实上就是直对神。我们在嫌弃这个人，我们在讲那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啊。当然神会为一些没有得救的人忧心，但是呢，我们如果为这些神所爱的、神所要救的人发怨言的话，等于我们是在嫌弃这一位创造人类的神。这个是啊，圣经新约也有提到这一点。好，好，那这里提到说呢，我们就在当我们试探神的时候，我们居心不正，那我们表达出来的我们的行为，就是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敬，而且呢，我们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呢都是对着神。那我刚才讲过了，基本上埋怨的时候它整个是放大的，它是一个夸大的啊，就好像啊，你看到一个小山丘，把它看成 一座大山，好像一座你过不去的一座大山，然后呢你只看到食物，你只要食物，然后你就见不到那一位大能的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食物。这个篇章呢就很大的一个部分呢，从11节开始就在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准备食物，怎么样来吃这些食物哈。那神准备了什么？神很周到的哈，这些那个菜单是神预备的，很营养，够了，好，可以让他们够他们这样40年，这样每天都吃差不多一样的哈，就是大能者的食物就对了。好，我们从这个11节开始，哪一位帮我们念5节好吗？11到15，然后就16到20这样念好吗？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好，先到这里哈。好这里提到有一种食物是从天降下来的，这个食物呢很特别哈，是像白霜的小圆物哈，那它呢是白色的，所以呢他们不知道，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我说这个是神自己设计的一种餐食哈，他所配的一种营养餐哈，为他的儿女配的哈，然后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他们用希伯来话讲这是什么时候呢，出来的声音就像玛纳啊。其实玛纳本身不是食物的本身，是他们一个很惊讶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神就交代好说，早上吃的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你该要怎么来存这个食物，怎么吃，吃多少啊。好，我们往下面来，请哪一位继续的。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被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好的，先到这里哈，谢谢哈。好，那他们现在呢就开始说，到底神早上要你们捡什么来吃哈，那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后来我们就称为玛纳了哈。那他说是一个那个圆锥子哈，那是白白的哈，等一下我们看到会甜甜的，好像蜜一样甜甜的哈。然后呢食的量呢神也有规定， 什么时候剪也有，什么时候收也有规定，食的量也有规定，一天每一个人收两公升的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如果讲一加仑哈，大概半加仑，好，每一天每一个人大概就是剪这些。这里提到说有人多收有人少收，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啊手脚比较快，动作比较快哈、啊、然后呢很能干，有的呢动作像我们这个老人家可能就动作慢一点啦，眼睛也昏花了哈、啊、所以呢就会慢一点哈、啊、那基本上呢这里有一句话哈、啊、刚才这里有一句话，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怎么回事？有人多收有人少收，那怎么会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呢？他们称一称，多的就要给人哈、啊、所以神赐给每一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但是呢他给我们恩典都一样，他也要他的儿女彼此要相顾，彼此要扶持，彼此要分享哈、啊、这个就是神所期待的一个社会的形态啊，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种日子不是很幸福吗？好，等于说呢我也不需要为着积攒很多，然后呢就拼上命去做牛做马，好，我就反正按我的力量，那如果我能力多一点，那我就分享给那少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很和乐，好，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哈。 OK， 好，在这里有规定了哈，他除了一个吃饭的内容有它的那个定量哈，还有呢有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不能越过神所规定的，减多少就减多，收起来就收多少哈。如果你心里面贪心，想说我多留一些的话，还是说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喜欢吃点心哈，我多吃留一些起来吃点心的话，那对不起哈，神所说的话他说话算话哈，不是像我们父母亲有的说话不算话哈，他说这样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把它留起来怎么样，生虫变臭哈。所以神所给的，神所要训练我们的，有他的定量，有他的定律，有他的规矩。可是呢我们人就有一种特性，就像这些里面也有不听摩西的话，记得哦，埋怨人就是埋怨神，不听摩西的话就是不听神的话哈。然后呢就摩西就不高兴了，就像我们父母亲对孩子不听话就会不高兴，对不对哈，这很正常的事情哈。好的，好，那么这个食物很特别哈，刚才你们念到20，我们现在从21节到25节，请。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耳美耳。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收不，什么也找不着。
好的，好，好，这又来了哈。摩西说星期这个第七天啊，他们的第七天不是我们的星期日哦，是星期六哈。神啊，七日的头一天是星期日，那么第七天就是星期六，他们的所谓的犹太人讲的安息日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没有颁律法，但是神的定律，不管他有没有颁出来，神的定律是从起初就立定的了，神从来没有改变。当他创造的时候很清楚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天创造什么，到最后第七天的时候，那里提到说神就休息了。我们知道神不需要休息，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个休息的意思是成全了。好，那么到了后来我们就晓得说，神规定七天的最后一天要再一次把心收回来归到神的身上，再次纪念 说，我所有的生命从神来，我要对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感恩，我要依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重新再出发，再来就是又新的一个星期了。好，所以呢，这一天呢，从创世开始到搬十诫，到今天，不管是守哪一天，就是我们的七天里面有一天应该是归给神的，那一天应该是尊他为圣的，这个他的精义从来没有减少过。那么我们今天就有一个习惯，我们会用七日的第一天，这个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哈，因为新约嘛，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新约教会呢就用七天的头一天哈，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提醒我们这个安息日的意思是说呢，或者是主日的意思，我们守主日哈，意思说我们的七天里面，这个都是神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六天了，我们六天很忙很辛苦，那么第七天的时候，或者是说哪一天你要特别的拿来纪念神。那事实上当我们在纪念神的时候，神的用意是什么？记得哈，每一次你看到神规定的东西里面都有含着神的爱在那里，有时含着神的真正对人的好处的知识在那里。好，比如说不要吃带血的，吃带血的对我们是很脏的，你知道吗？那里面的整个病毒什么都在里面，遗传的那个都在里面啊。所以当他有规定的时候，不管你多喜欢吃，那么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他已经告诉你这个不要吃啊，四只脚的，两只脚没有分蹄的，有没有鳞的，这些都有他的道理。但是神用一个规定，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用规定来训练他们，所以呢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们是不出去捡的，但是呢第六天可以捡起来，捡两天份。如果你吃的是大能者的食物，就是那么奇妙哈。平常第一天到第六天你只能捡一天的，如果你多捡就会臭掉，可是到了第六天捡第七天的，哎，却不会臭掉，你说这怎么回事呢？好，那如果现在我们有这个的话，拿来研究一下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的道理哈，它就不会臭掉哦，就好好的在那里哈。所以呢，刚才往下的话，又有人出去了啊。第七天呢，别人都不说，我来收多一点嘛，又有人出去收了，什么也找不着哈。别白忙白辛苦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好好的守在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篱笆里面，篱笆是保护我们的，好，让我们有一个七天有一天的安息，身心灵的安息，身心灵的休息，好，这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到28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即使神耳中听到的都是怨言，他还是一样守约施慈爱，他还是一样让他们得饱足，他是那位不离不弃爱我们的天父。可是希望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老是大逆不孝的，好，就是一次再一次的悖逆。好，在这个你们不用翻的了，我来念就好了哈。78篇的22节哈，那个诗篇哈，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神训练我们就是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他，好让他可以平平安把我们带过所有人生的不管是旷野也好哈，或者是高山或者是低谷哈。所以呢又来了哈，叫他们不要多捡，有人去捡变臭了，叫他们星期天不要捡，有人又要去捡。哎呀，真是很辛苦哈，这个摩西也是很辛苦哈，但是神对我们真是不厌其烦了哈。好然后呢我们就从我们看到第30节说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哈，休息了。你知道吗？当我们说我们那么辛苦的在做什么？做牛做马，你知道那个时候旧约时代连牛马都要给他们休息的呢，不可以一直这样虐待他们，好像牲畜就没有生命一样哈。他说百姓安息了，你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律法这个定律里面领受到说神是爱我们的吗？就像你在看孩子说，孩子啊， 去睡觉了，不然你会睡不够哈、啊，赶快去睡的。看到孩子在赶功课啦，不能早睡啦，你心里很心疼，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就要损失他的睡眠哈、啊。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他看到我们心里面不能休息哈、啊，七上八下的，然后呢，根本就不是我们要去忧虑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就要扛那么大的重担，他心里面是很心疼我们的，但是他就要是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依靠他，心里面一无挂虑的他的属于他的子民。第三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食物以色列家叫做玛纳。刚才我们说过，玛纳的原文呢，好像是马户还是什么的意思，是说呢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懂的，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神给你的时候是神迹，是不是你能想象的？你希望你跟神走的时候是都跟过去一样哈、啊，就是饱足啦，或者跟一直想过去怎么样，我现在要怎么样？还是说你期待着神给你神迹呢？给你一个很奇妙的人生的过程，然后让你诉说给下一代传下去，说哎呀，你知道吗？神以前怎么带我？哈、啊，你愿意把一个奇妙的神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家人、给你所爱的人啊，分享给他们吗？还是你能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怨气、我们的怨歌呢？啊、好，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食物呢是白色的、啊、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神所预备的食物、啊、第一个，神所预备的食物是有它的量，有它的值、啊、他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吃多少、啊、你看看，但愿神现在也管我们了，我真的有时候希望神现在管我们哈呀，定时、定量、定值，有它的定律。然后呢，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呢，是像掺蜜的薄饼，那个滋味，神从神给我们的，一方面从大能者来，我们觉得引以为荣哈，我们有一位大能者的神；一方面呢，是很甜蜜的，这个是恩典，这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用种的。虽然它那个圆锥子哈啊，我看他们的图片呢、啊，就好像是也是一粒一粒的籽，是白色的哈。但是呢，他们说呢，这个圆锥子呢是就像种子一样，它是有生命的，好、啊、很营养的，就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我们吃的很多很营养的啊，这个啊果子哈、啊，都是有里面有小种子，有没有？比如说呢，我想想看哈、啊，那个无花果也是有小种子，然后奇异果也有小种子。还有我们常常吃的那个啊，东方啊吃的那个火龙果，是不是？这些是不是都很特别？它们是有很好的价值营养。这个圆锥子呢，它就是一种种子。好、啊，那么这个种子呢，神没有让他们种，神说不用，我从天降给你就好了。但是你要吃下去，让你的里面是有生命的。那从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约翰第六章哈，我们插一下哈，约翰第六章第二十七节哈，耶稣我刚刚讲过，耶稣刚刚啊喂饱了五千以上的人哈，也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自己这样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或许你说那我们就不用劳力吗？难道我们就不用辛苦吗？是的，我们是要劳碌的。所罗门也这样讲，我们要去吃我们劳碌得来的。但是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个天赐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捡，对不对？我们也要跟天跟神一起啊，不是我们就坐在那里，有人就喂着我吃，我就躺在那里，我都不用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有工作要做，神的部分是没有条件的恩赐给我们，而且当神给我们食物的时候，他有一个食物背后很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一开始亚当夏娃吃的本来有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果，有没有？还有善恶果，这一些都不是只有可以吃的东西而已，这些 里面都隐含着一种生命的意义。所以耶稣说，你现在要这个食物，当然你会有的。你祷告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我知道我是神给我，是从天给我的，所以我要感恩啊，有得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得吃是因为我们去赚钱我们买的哈。你知道你要一条面包，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了哈。那你要自己做的话，你也要，你说我都自己来，那你要去种，对不对？种麦子，还要去磨麦子，对不对？还有很多过程，要多少人一起的工作，才能够像我们现在每一天活得那么有规律哈？买东西、吃东西啊，不是我们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子唱独角戏就可以把它弄得很好。我们有多大的能耐呢？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社会一个结构，它让我们彼此来合作，彼此来扶持，彼此分享。那这个当中一定要有神本身的恩赐。如果天不作美，打鱼的人捕不了鱼，农夫的农作物可能也长不了什么。我们可能马上这个世界会碰到一个全球的饥荒，因为耶稣已经讲过了，到时候会到处都是饥荒。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其实我们要吃三餐也不是说理所当然的。好，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
当我们依靠神得饱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从他来的智慧可以来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不但这样子，神他要喂养他的儿女，不是只有身体，是要我们的心灵可以因为他的恩典，就像那个玛纳的甘甜一样，可以饱足，心灵也得到饱足，而且让我们可以安息，可以灵里面能够休息，而且重新得力。那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让摩西设立的这个安息的这个条例，因为让我们的身心灵全部，特别是灵的部分跟神的关系呢，都得到饱饱足足的，而且甘甘甜甜的。
后面有一句话，我们看看最后的三节，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最后一段32到35节好吗？
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留给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当日将你们领出来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
接下去，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生一满俄梅尔玛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
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吗？
吃玛纳
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
好的，谢谢。好，也就到这里哈，到这里。
Okay.
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啊。他们也唱了怨歌，唱了40年哈，然后呢就吃玛纳吃了40年，神没有断他们的粮食，一直到进到迦南地。然后神说，帮我留一罐起来，放在这个法柜里面，做什么？当我一个信物，让你们知道我是那养活你们的天父，让你们知道我是那一位对你们不离不弃，总是有给你们足够恩典的神。但是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像这群百姓一样，老是硬着心，老是不信从，老是做那些让我们自己亏损的事情。所以最后呢我用生命记的8章3节做一个结束。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最近在我的那个就是妇女聚会的那个主题里面呢，讲了一个不忧虑哈，我就讲到这个食物，讲到吃啊，因为耶稣说不要为吃忧虑，吃什么或怎么样哈。那吃这个事情呢，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啊，因为吃这个是亚当夏娃堕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害点。他们看到悦人眼目啊，特别是这个夏娃，然后就把它吃了。来到耶稣的时候，魔鬼就是要试探耶稣，很饿的时候，40天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要让他好像变魔术一样，你证明给我看啊，你是神的儿子。他明明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要他听他的话，就要引诱他去把石头变成饼，就像亚当夏娃把这个就好像俯伏在魔鬼的前面了。所以呢，吃的这个事情是民生之本，没有错。可是这个吃的背后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欲望，我们里面一个我到底靠谁吃的一个心。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想要你想要得着你丈夫的心，得着你儿女的心，你就先得着他们的肚子，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哈？那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其实食物啊，食物的背后里面就是有一种，食物是让我们享受的，是让我们靠而为生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希望我们把它看的，就是刚刚好是很中肯的来看这个食物。我有得吃，我今天没有缺乏，我就感谢神，我不为明天有没有东西吃来忧虑。我们今天都已经不是在忧虑我没有东西吃，而是怎么样，很操心，很为难，吃过多了，不是这样吗？好，所以不急不忧虑，过多我们才要很费心，对不对？还要伤脑筋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不厌其烦的来面对这一群悖逆的百姓40年。神从来没有想要去毁灭他们，只是呢，他们这样绕绕绕绕到后来怎么样？大概那一辈哈，就是这一辈在当中呢，很会唱这个埋怨的歌，很会对神埋怨的这一群人呢，叛逆的人呢，就这样那一代就大概就在旷野就死掉了，等于说他们没有机会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神不厌其烦，可是呢，我们看到人怎么样，自食其果啊。所以神在这一章里面有个用意，如果神有任何的规定，有任何的定律给我们，不管是生存的、生活的，或者是生命的，都是因为爱我们，为了要训练我们能够走生命的道路，能够听他的话，能够信服相信他是爱我们，所以要我们来走他的这一条他所要我们走的道路。
神的恩慈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的哀怨也可能会是漫长的40年绕不出来。诗篇的作者在78篇，希望有空的话你把它看过一次，他一直谆谆的告诫，告诉我们不要再像前人一样了，总是埋怨，总是叛逆，总是不信，好不好？我们从在红海的前面就记得摩西所说的，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每一天或许有每一天的危险跟难处，但是神过去今天永远不会改变，每一天都可以体验神的恩典跟神的他的这个工作。不要害怕，只管站住，一方面止住我们心里的抱怨。
好，那我就今天就到这里。